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请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我今天要从头再讲一次启示录第一章。我之前告诉过大家，我们这一次我们的讲义是把过去数十年来我在这个教会讲过几次，完整的讲过启示录有几次，我把那个之前的讲义或者讲章汇集起来，成为今天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讲义。那我也没有完全把它整理汇集成一个整个的从第一章到末了的路线，而是让他每一章都会重复讲一次啊。我觉得这样蛮好的，让弟兄姊妹再复习一下，有更深刻的印象。不过我想我不会跟第一遍讲了许多重复的话，我想我不会。事实上，我已经。今天是第五次，好像是不是第五次了。我们之前的几次我讲了不少我们过去那几次都没有讲过的话，神的道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并没有离题，也没有讲别的，就都在启示录里面，可是何等的丰盛。约翰开章名义就说这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卷书大家记得，这卷书的主角是耶稣基督，因为这卷书很清楚的讲是他的启示。当然有的人只是把它当成说是耶稣启示给约翰一些事情，可是很多学者都相信在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启示的内容，你知道吧？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可以包括一个意思，就是他启示东西给人，可是也可以包括说他的启示，就是对他的启示，他成为启示的内容，所以主角是他。这卷书启示录的主角绝对不会是龙啊、兽啊、666啊，甚至不是七号、七印、七丸这些，那些是布景啊。真正的主角是耶稣基督，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角，你要把它说成男女主角也可以。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啊，就是我们。不过我不确定你算不算在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是这样说的，他称这些人是守神的道，而且有耶稣基督的见证的人啊。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为耶稣做见证，可是其实原来就是说耶稣的见证，是那一群遵行神的道，而且成为耶稣的见证的那一群人，是这卷书的主角啊。那当然可能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像这样，可是如果你已经踏上这一条路，你已经认识主，你有心，你知道你生命的目标就是要遵行神的道，要活出基督，那么我想神都把你列在里面，即使我们还不完全，因为我们正在这一条道路上。所以这卷书是在讲到耶稣还有他所做的工作，他建造的教会。我们所要知道的有关神永恒任何真实的事物，都是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的。你知道我们能够真的认识神是这样，虽然在旧约时代已经有一些先知，还有旧约时代的许多的人 无论借着他们说的话，或者借着他们活出的样式来，已经给我们许多有关神的启示。可是只有耶稣基督来，才把这个启示关于神的事带来完满，带来完全。而且其实就是连旧约那些先知们所说的话，还有都过的生活，也一样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写启示录，同一个作者在他的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记得吗？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可是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摩西只是传把神给他的律法转述给我们，所以叫做传的。可是恩典和真理不只是耶稣在传给我们，他本身就把恩典和真理带来，他在哪里，那里就是恩典，就是真理。使徒约翰把这一切用这两个词来代表，很好，恩典和真理啊。就像保罗喜欢用信心、盼望跟爱来代表一样，使徒约翰讲恩典和真理，有时候他要讲爱跟真理哈。神的儿子是把真理带来的那一位。你知道我们在讲到真理，在科学上会提到真理，科学家认为他们在研究的中期就是这个宇宙里面的真实的事物啊，或者说要把这个宇宙真实的样貌要研究出来，要呈现给世人看。可是在科学上称为真理的，其实不断的经过修正，有一些时候他们找到一个真理，定了一个定律，过了一阵子以后，有可能那个定律就要被修改，他们有新的发现。你要知道在医学上也是这样，我想有不少人他们不太有这种概念，看到的人传一个医学上的一个知识，就把它当作至理名言似的，其实不是，多半医学的知识都不是终极的真理，因为过一阵子他们就有可能会说出修正的话，或者甚至完全反驳之前所说的话，所以医学上的真理也是不断的被修正、被改换啊。这个世界的流行，就是大家宝贵的事物、看重的事物，他们觉得那是真实的，他们去追求的，一直在改换，对不对？有的时候会改换得非常的快，有时候几个月一个流行就过去了啊。这个世界我发现有大概有两个东西，经过蛮长的时间好像还没有改换的，一个就是钱，就是想要多一点钱，财力；另外就是名位、荣耀，像这些世上的荣耀啊。可是其实这个世界很快速的一直在变化着啊，而人所看重的事，或者会称赞你的事情，也是一直改换的啊。所以你不要那么在意人家现在对你的评价啊，因为那会改变的。我想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我数十年前遇见主之后所认识的福音真理、人生的真理，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生命的磐石啊。那只是一直的加深、一直的加重、一直的加广，而并没有改变。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他也把恩典带来，他的恩典 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要把这个他所带来的真理，伟大永恒的真理，其实是一位，就是那一位真实的那一位，要带给我们，成全在我们身上。神恩典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像这样，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却将要得着神把真实的事物给我们，而那个真实事物的核心其实就是他自己，也是一样，是老约翰他的著作里面，在约翰一书他写的书信第一卷书信当中结束的地方，他就是讲的，就是这样讲的。他说他是那位真实的，我们可以看到一节经文，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来读。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他说他就是那位真实的，然后我们得以在那位真实的里面，这个背后就是神奇妙说不尽的恩典带来的，因为我们并不配得。他不但给我们这个不配得的罪人赦免，而且还把我们带到最尊贵的地位，让我们与他有份，让我们得以认识那位真实的，而且得以进到那位真实的里面。所以这就是恩典，把真实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恩典恩惠。恩惠会除去我们天良的亏欠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自己回顾的时候，我会发现从我们懂事以来，我们的生命里面就经常有许多的亏欠啊，对吗？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这个考试没考好啊，有时候觉得跟别人在一起那个人际关系没搞好，刚刚讲了一句错的话啊。有的时候我们的亏欠是外在的，我们很想要有什么东西没钱买啊，或者我很想达到什么目标，可是发现我们这个人没有那个才能，或者没有那个身份能给这样做。你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类似这样的亏欠，对吗？大概我们都习惯了就让它过去啊。当然有一些很积极的人，他们极力的想要补满那些亏欠，他们在地上所追求的有许多都是想要补满那些亏欠，可是其实你很难找到一个再也没有亏欠的人，因为他补满这个亏欠的同时，非常有可能因此制造另外一个亏欠。我们用最平凡的话来讲，就是当他们事业有成也赚很多钱以后，有可能他们牺牲了家庭，对不对？就有另外一方面的亏欠。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命运要安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觉得有这些亏欠，是谁来做我们最后的论定的一个审判官，一个标准，好使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安心说我们通过考试了，我们是完满的，我们没有亏欠。其实我过去的日子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们是按世上的标准，人怎么看我们来定义我们怎么样去补满我们的亏欠，可是那总是没有办法完全补满的。可是如果你认识恩典，那就不一样。恩典就是用来补满我们的亏欠，而且它补满的方式不是我们缺什么它给我们什么，不是的，而是它把最源头的一切的一切的那一位给了我们啊，包括我们好像还没有亏欠，我们还不觉得有需要的事物，他都一起给我们了。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切，他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不知道对你怎么样，这个对我 是再真实不过的。我是在十八岁那一年开始经验这一件事，是很真实的事，那不是一个道理。我十八岁的时候能懂多少道理，其实也没有什么人这样告诉我。可是从那以后我认识了主，那个时候我不太会用这种话语来讲，可是我想今天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讲说，当我认识主的时候，谁带着他的恩典，他进到我的里面来。从此以后我们像保罗所说的一样，神把我们安置在恩典之中，我们是在恩典的国土、恩典的领域里面，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总是有亏欠的，我们活在恩典里面啊，那是一件很真实的事物。一个真认识恩典的人，他就会承认他的亏欠，他就敢于承认他的亏欠，而不是遮起来，然后自己暗中尽量想办法追求，无论用什么方式追求啊。有的人追求的是真的要补满一些亏欠，有的人追求的是要遮盖那个亏欠啊。可是一旦我们认识恩典，我们就会把自己敞开来，承认我们的亏欠，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可以往，望向耶稣，他是补满一切亏欠的那一位。我想这是为什么，真正有福音的人，他们比较容易认错，因为那是有盼望的。像杨斐利，他就特别的对恩典有感觉、有思想、有思考，以至于后来他写了那本有名的书《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啊。我记得我那一年，我刚好有事情去了美国，有一个空档，我去了基督教书房，就看到这本书，他刚出版，还没有中文译本，我就买了这一本书。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太晓得杨斐利是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择买他的书，我不知道啊。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啊？后来我们也有中文译本啊，在那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一个历史上的一件事，以前我们讲到也讲过。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纳粹德国或者日本，都曾经犯下很残忍的杀害人等等的罪行啊。战后，他们两个都是战败国，可是战后，德国历任的领袖，每一年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已经超过70年了，对不对？对吧？他每一年都一定会再一次的为着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跟受害者道歉，大家知道这一件事对不对？啊，其实那个施害者跟那些道歉的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过了70年了嘛，没有像有些地方，我们国家也有点事，就是要是为了政治理由翻一些旧的东西来搞这些事情。可是德国人他们没有这样，他们承认这一件事，道歉啊。可是相对的，杨斐利说的，日本就从来就死不认错，甚至修改历史。日本有很多别的好处，有很多别的好的地方，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有一个解读，我忘了杨斐利有没有这样解读，可是我有一个解读，就是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恩典，就不认识饶恕，所以他们就要死冲场面，不愿意认错啊。那弟兄姊妹，我问问自己，你像不像犯错很容易认错的人？当有的时候被人指出错误来的时候，你什么反应？如果你很容易就遮盖那个错误，或者为自己辩解，或者干脆死不认错这样啊，我恐怕你还不够认识我们是怎么样活在恩典中。即使你会告诉人说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罪得赦免，可是恐怕你还不够活在恩典的国土上，那个是天堂的样式， 在神那里是这样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把恩典和真理带来的。我就是在18岁那一年这样认识主，我也认识那个恩典。我再一次说，我那个时候在神学上我完全没有办法讲像今天我讲的话，可是我们是真正的经验到这个，我们被带进恩典的国土里面，所以好像那个多年来的亏欠那种东西就不再有了。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的，不是，我们还是要努力追求，可是我们再不是那种要到处去追求去询问了，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是我从18岁那一点开始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这一件事。我常常称那个是从此又开始了一个内在追寻之旅，一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追求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你懂这一件事吗？那个是真正神的恩典是这样，因为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而这位耶稣基督现在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对吧？就是这样，我们找到生命的终极。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两个字“终极”。现在有一些神学家喜欢用这个词，这个我记得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那些神学家们不太用这个词的。终就是最终，终极就是极端的极，你知道这两个字哈？终极啊。在希腊文里面有终极的意思的字可以说有两个，一个字常常被用来表明末世就是最终最后的，另外一个字比较常被用来讲到完全。而这两个字都在启示录里面被用了好几次，而且用来指什么呢？我们常常熟悉的启示录的一段话，说耶稣说，我是初，我是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两个字有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被翻译作终，我是终，有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被翻译作我是末后的，首先的，末后的啊。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和本圣经的人显然发现使徒约翰很自由地使用这两个字表达同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在翻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有的时候是把那个讲到末世的那个字翻译作末后的，在另外一个地方却把另外一个讲到完全的那个字翻译作末后的。来，我给大家讲一下，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因为你不太懂原文的话。启示录第一章17节，启示录第一章17节最后一句话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里的我是末后的，末后那个字用的是 eschatos 这个希腊字，这个字后来演成英文，在讲到系统神学里面的末世论 eschatology 就是用这个字去演成的。在希腊文里面那个字读作 eschatos 啊。现在的神学家，我发现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他们不再用末世两个字来翻译这个字，而用了终末，听过吗？就是终局终，终极的终，末就末后的末，终末，有没有听过？那今天听一下，下一次你看到人家写这个就不会觉得太话外了，你也懂一点这些神学啊。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13节，启示录22章13节， 这里说我是首先的，前面的那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吧，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这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如果你懂英文的话，这个相当于说我是 A 我是 Z 的意思，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啊、真正的读音是这样读的，阿尔法跟 Omega， 可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阿拉法跟俄美甲。然后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在这里我们中文翻译作我是终的字，老约翰用的是 eschatos，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字 eschatos 那个字啊。可是很有趣的是接下去说我是前面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个末后的呢你记得吧，在第一章里面末后的那个字是用 eschatos 把它翻成末后的，可是这里二十二章十三节的末后的用的却是 teleo 那个有完全的意思的那个字啊，所以我就告诉你，翻译圣经的人显然也觉得使徒很自由的使用这两个字，所以他们在翻译中文的时候，他们就这样翻啊。但是 teleo 那个字是出现在新约圣经很多地方，非常宝贵的是讲到我们的神的完全。希腊文讲完全有两个字，一个用在主身上，也用在我们身上，主要用在我们身上，那个字有修补以达于完全的意思啊。如果用在主身上，不是在讲主自己的完全是修补达于完全，而是他来成全我们的时候用的那个字，可是用来形容神本身的完全完美 perfect 的时候，他们用的是 teleo 那个字，那个完全那个字。可是那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几次有这个意思，就是有终末的意思，有后来最后有结局的意思，这是很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在神心目中最后的结局将是完满的，对吧？我们会成为完满，神的旨意的核心，他建造我们会成为完满，心腹要装饰整齐预备好了，这是讲到完满另外一种说法。可是其实连恶者黑暗面也是完全的，他要越久越恶，直到恶贯满盈，最后神审判的时候显为公义，那是另外一种完全。所以这个完全在神的定规里面最终末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结局将会是完全的。但是新约圣经很多次用我刚刚讲的另外那个字 eschatos 来讲这个终末啊，那个字有 the last 就是最后的意思，有 the utmost 那就是不只是时间上的最后了，而是性质上的最终末的最深最 utmost 应该怎么讲最终极的事情啊。The ends, the remotest. Remotest 是最偏远的意思，就是离得最远，离现在最远，那就是最终末的意思。所以那个字其实是很丰富的一个字。因为已经有点听得迷迷糊糊的，对不起，我没有写在讲义上哈，没关系，你没有很记得那两个希腊字没关系，我想你记得最终的结局是完满的，你也记得一件事，就是当神用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有前半部啊，我是初，我是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它是无论在时间线上或者在性质的发展上面，它都是创始者也是成终者。 我们想这些，启示录讲到这些话，是想把我们引到去想到神那个想不透的那一面，他的奥秘，他的深邃，他的永恒，他的完满，那都是我们今天我们其实很难把他说的完全的事物，因为我们并没有拥有这些，是神借着福音想要我们拥有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天生拥有这些。可是这一切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启示，让我们可以思考默想这些事，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神把这些启示赐给借着约翰，赐给借着主耶稣赐给约翰耶稣基督的启示嘛，哈。可是他给约翰的包括了他自己的启示，就启示他自己的那些真理。我们一方面讲到这样一位基督就是一切的一切，可是其实这个一切的一切就包含了所有世界上的一切万有，还有在时间线上每一个时代所有你能想到的都可以被涵盖进去。换句话说，这一卷书我们刚已经告诉大家，主角并不是兽，你不要兽那么多人讲启示录都把焦点集中在那些事物上面的影响，看看他们讲的，听听他们讲的，听一听，参考一下就好了。我建议你回到圣经，你会发现启示录并不是主要在讲那些事，启示录是在讲到神在这个世界上，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里面他的作为，还有他永恒的心意啊。那些不是只有在使徒书信里面才写的，启示录是把那些都集大成，在这一卷书里面写的是神在世上的作为跟他永恒的心意，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将往何处去，知道人类的命运，知道我们的机会，也因此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应该怎么样走。所以启示录记得是神的道，记得是耶稣的见证，是真理啊，也是耶稣自己。这是今天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物，也是唯一值得你天天专注的事物。我再讲一遍，它不是只是值得你注意的事物，它是值得你天天都专注的事物。世界上的东西你不一定会天天都专注，你今天特别认真的读英文，明天有可能特别要认真的读生物，你今天选择吃这个做午餐，明天可能选另外一个食物做午餐。可是有一件事你天天都专注，不但不过分，而且是必须的，就是耶稣。我希望你明白这件事啊，因为他是唯一不变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世界的终了，至终要达到完满。希望你找到这一条内在追求的道路。我没有在读一节一节的读这一卷这一章圣经哈，可是我希望你已经有一点熟悉，你找得到这个经文。启示录从很开头就说念诵这本书，听见人家提到这本书，还有遵行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是启示录里面被挑出来讲到主耶稣说什么是有福的，七福的第一福啊。所以记得你要想办法去念诵这本书，听我们讲，你也认真听，你要留意在里面有你应该遵行的道啊。 如果你还是觉得它很难懂，我提醒你圣经的一句话，是写在摩西的律法书里面的，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我觉得那一节圣经蛮能够匡正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态度读启示录的。虽然他是在讲到律法，可是我想适用在整本圣经。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如果你在启示录里面读到一些话，你觉得是很隐秘的，好，就请你把那一块端给神，说这是属于你的，你自己说的吗？隐秘的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然后你就继续看启示录，看哪些是明显的事。什么叫明显的事呢？不是说我知道，我知道那是受什么，我听过哪一个传道人讲，所以我现在都知道那是明显的事，才不是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明显的事是要做什么用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带来要遵行的道的，那些才是启示录里面明显的事，而那个是属于谁的？我们的，属于你跟我的。记得这个好不好？所以我说这句话可以匡正我们读启示录的态度，好吗？教会传统上都传说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在亚细亚服事，那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部的地方，沿着爱琴海一直到那两个海峡要通往黑海的道路那个附近，七个教会，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提到的七个教会。亚细亚其实不是只有七个教会了，但是在启示录里面选了七个教会，主对他们说话。他晚年的时候，神使他得着默示负担来传给这七个教会。很多人都相信七个教会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圣经蛮喜欢用七这个数字来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或者丰满的数字，尤其在启示录里面一大堆的七，记得吧？哦，因为教会从自古以来都相信这些话不是只为那七个教会，是为众教会的。今天这七个教会，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这七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其实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世界，而是穆斯林的世界。可是启示录这些话仍然划过时空，圣灵把它点亮在每一个世代那些寻求他的儿女心中，每一个寻求他的地方，每一颗寻求的心，神就把这些光放在他们的里面啊。而这里讲到我们的神，说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句话出现在启示录里面好几次。神常常喜欢我们想到这一件事，不要只为着现在你发生的事情，或喜或悲，或哭或笑，或好或坏，就卷在其中。你不要这样，要退后几步想一想，用一点神的眼光来想这些事。你现在遭遇的事无论多么糟糕，那还不是最后结局，他也不会一直这样。你现在遭遇的是非常的理想，非常得意，你不要过度的得意，因为那也不是最后结局，你还是要小心度日啊。想到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个世界变迁一代一代的过去，人的风华有的是败落了，有的兴起来，可是我们的神亘古长新，就是在教会里面复兴来了又去，反对的人声音响起来又沉寂下来，而主一如往常继续往前去。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时期都会兴起一些人来， 对于神的工作做出嘲讽来。近代有一个哲学家吧，文学家就讲了一句话说，不需要我做什么事，基督教就会败亡。可是讲这个话的人早就败亡了，基督教并没有败亡。有一个剧作家，有名的剧作家预言20世纪教会将要消失，才没有嘞，他比教会更早就消失了。人无论多么荣耀，这总会过去，对不对？可是神留着，神一直在那里，他一再的在每一个时代为那等候他的人行事。所以我们提到启示录从起头就跟新约圣经很多地方还有保罗书信一样，很自然的讲到神，就标出三位一体的神，提到自由拥有，就是昔在今在也有永在的神，然后提到圣灵，第三个位格，神宝座前的七灵，他正在继续把神的宝座启示在人心里面，把基督的荣耀启示在人心里面，从这代到那代，从这里到那里。因为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圣灵是被差往普天下去的，这句话等于是为整个使徒行传做了一个注解，对不对？被差往普天下去的圣灵，他带着搜寻人心的眼，你记得他有七角七眼，也带着打碎磐石的脚，要使人的心降服都顺服归向基督，这就是圣灵在做的事。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历世历代的宣教士被神差往某一个世界的角落，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地方，甚至有一些地方是完全未开化甚至是使人主的地方，可是就在那里他们经验到神也在那里。这也是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从年轻就有的很明确的经验。主差派我们到宜兰去，我们后来主进一步带领我们到很乡下的地方，我们一个村一个村逐家挨户的去传福音，除了自己有聚会之外，我们去的有一些村子全村没有一个基督徒，就我们所知道没有一个基督徒，然后就看见开始有一个人信主，另外一个村子也是这样，而且你看见他们信主都不是因为刚好听见一个道理他们喜欢，不是的，而是看见有圣灵奇妙的作为，就是在那种地方你可以知道神也在那里，那就是这里的意思，他是神的七灵被差往普天下去的。然后就像信经一向都是这样，把更丰富的篇幅放在描述第二个位格，就是神的儿子上面，他是神旨意的中心，神整个的一切他的心意是放在他儿子身上，他造的万有是借着他造的，而且是为他造的。圣灵也是这样，圣灵来是要见证基督，荣耀基督。John Darby 那位英国闭关弟兄会的达密弟兄讲得很好，他有一首诗歌我们放在我们诗歌副篇第一首，他说，指所有的一切光辉，使父的荣耀得发挥，父所有的一切智慧，宣明子是同尊贵，万息莫不向子屈屈，天上心意真一律，就是在天上他们全部是同心的，所有把焦点，而且也要大家都把焦点集中在神的儿子身上，而启示正是其中一个表现，他就是这整卷书圣经最末一卷的主角人物。然后呢，他使我们成为国度，在生命中作王掌权，他要我们跟他有份，而不是只有他自己是这样。 我们又成为他的祭司。就是这样一位主，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万民都要因他哀哭，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启示录记载，我们刚刚提到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整个神的永恒的旨意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施行在世上，从旧约时代创造一直到基督成全救赎到新约时代，然后从约翰新约圣经将要结束的地方，约翰从那里写起，在后来的世代到现在已经传了差不多2000年了，神将要有怎么样的作为都写在这一卷书里面。这个过程，如果你读教2000年的教会历史，这个过程可曲折迂回了，而且你一直不知道谁会最终得胜，因为等一下这边占优势，等一下那边占优势，就像很多电影或者很多小说在过程里面非常的曲折一样，正在你觉得哦放心的时候，忽然又出一个变化。教会历史也是像这样，可是不同于这些小说这些电影的就是启示录却很扫兴的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不过那个并不扫兴啊，因为他并不会叫我们因此觉得无趣，反正知道最后结局，不会的。就像那部电影，那个系列电影《星际大战》（Star Wars） 里面，那个尤达大师说，靠着原力的帮助，绝代就是绝地武士是可以预见未来的。可是尤达大师这样讲，他说未来一直在改变。这句话我觉得也合乎，至少部分合乎圣经的道理，未来一直在改变。所以你如果想到一些先知的预言，可能你也要有这个想法。所以神虽然有的时候对未来说出预言，无论在圣经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时代也会，可是呢，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变成宿命论者，就觉得反正你已经预言会这样，那就这样吧，再怎么搞都会有这个结局，并没有。所以其实神对未来的预言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含糊的，他并不会把那个细节说得那么清楚。那些把细节说得很清楚的，我有时候会有点怀疑他真的是出于神的预言吗？当然有一些东西神还是会讲到很细节就是了，可是至少神没有要我们对未来的预言变成宿命论、宿命的看法，因为对我们而言未来也一直在改变。所以即使先知给你预言了这一件事，你有可能转个身面朝墙祷告，神就会改变。圣经记载过这个故事，对不对？谁的故事？西西家王。谁去告诉他你的病一定要死？不是我们这些啊，不是那些今天某一些被称为先知的，而是以赛亚，以赛亚伟大的先知。可是西西家王没有甘心服于那个预言之下，他转个身面向墙祷告。那个先知以赛亚离开他的寝室，还没有走到王宫外面，走到一半而已，神就把他叫回来，改变他原来的说法。所以我们未来一直在改变，那是因为虽然神有他永恒的旨意，可是神让我们分享他的意志，意志跟旨意是同样一个字。换句话说，他跟我们分享他治理宇宙的权柄，而分享的方式之一就是让我们可以祷告。所以 未来一直在改变，好吗？你不要因为现在你遭遇的事就弄得觉得绝望灰心，想要放弃，想要自杀，你完全不需要这样，因为那不是最后结局。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个结局却是绝对确定的，就至终基督要得胜。而这个明确的结局的预言对我们来讲，就是在给我们指出一条我们整个在地上生活的道路，我们追求的道路，那就是你要把焦点放在不要离开耶稣，因为最终得胜的是他，对吧？你什么时候觉得嘿很得胜，你就继续的往得胜的路走，你迟早会失败的。可是你跟着一位就不会，耶稣。所以这一卷书到后面也写了这个话，说同着羔羊的也必得胜，记得这句话好吗？这是非常重要的，给我们指出我们今天生活的态度、追求的道路的一句话：同着羔羊的也必得胜。所以神并没有把所有的细节写成剧本，可是却有一件事却在剧本上，而且一定会成全的，就是最终的结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的那个篇章，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了一句话来讲这一件事。他说 But Christ must reign， 就基督必要作王。他在那里讲的作王，意思就是说所有一切都将臣服于他下面，包括什么呢？所有的苦难，所有世界上的风华，所有的政治的权势，所有的变化，甚至死亡跟阴间都在他的手中，到最终基督都要毁灭这些，而最后毁灭的是什么？死，就在那里讲的。所以说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进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是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的人生是接触到基督，接待他，靠近他，使自己挂在他的身上，充满他自己，住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是至终要作王的得胜者。你跟着他，就确保你的人生会有美好的结局。你不要抱怨说，可是为什么现在要让我受这么多的苦？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这是今天有一些人连在有限的时空，在今生都已经有这样的体会的事情。像卢易斯就讲到，当我们进到永恒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回顾世上，即使是最锥心的痛苦，都将成为无穷的喜乐。这是真实的。所以主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主必要来。你可以轻看他，你可以拒绝他，可是你没有办法忽略他，你忽略他也没有用，他必要来啊！那位被弃绝的基督，他一定要再来。这是以前我们唱过的一首诗歌讲的话啊！到那个时候，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就是那些反对的不信的人都要看见他。有的人看见他要因此进入无穷的喜乐里面，有的人看见他却要因他哀哭。其实圣经里面我们的主就已经清楚教导我们这一件事，警告我们这一件事。在福音书里面有好几次主提到什么情况里面会在外面哀哭切齿，你记不记得？你记得有这个话吗？我们来看其中几处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十二节， 他说有一天从东从西，我想包括从南从北吧，有许多人来要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想主这个话意思就是，那些没有效法亚伯拉信心的人，到那一天他们就要这样，没有走在这一条信靠基督的道路上的人。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一四十二节，十三章四十一四十二节在讲到麦子败子的比喻吧，主在结论当中他这样讲，就是那些混在神国当中其实是叫人跌倒跟作恶的。他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主讲这些话不是在审判我们，是在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在里面有份，对不对？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那里主讲到一个王的宴席，到处邀请人来，有的人拒绝了，有的人接受了，然后最后他讲了一件事情，是路加讲同样的比喻的时候没有提到的。他说他发现有一些人来却没有穿礼服，王就责备他。怎么责备他的？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二十四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这段话是提到服侍的人，他却没有警醒，却醉酒度日，而且还打他的同伴。我们有可能是服侍的，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主要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有没有注意过，有这么多地方提到会哀哭切齿？不要这样读过去好吗？这是主透露给我们，他是把恩典和真理带来的一位，对不对？我们要留意这些话啊。最后我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四到三十节，那是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的比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一段话，就是一个人如果得银子才干恩赐，却不去使用，那个得一千两的说，他什么都没有，其实他有，但他没有去用啊。那里也提到，后面一点有提到他。一样的话吧，在要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让我们留心不要在这里面有份，但是我想看一眼这个就好了，请往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就是在看向主，在那一天神的作为将要达到完满，哪一位首先的也将会是幕后的，创始的阿尔法也会成为城中的欧米伽，那个是初的也会是终的，最后要达到完满的。他今天仍然是那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而且他是全能者，启示录大约有九次来十次讲到他是全能者，他要以大能成全这一切事。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中，好吗？
请唱诗歌副篇第一首，黄色的诗歌副篇第一首，听那千万声音雷鸣。
千万
三节。